康熙十七年的夏秋，公车会试的笑脸们，水州路车络绎不绝，荟萃精华，各式轿马车船充塞街渠，京里京外寺院馆堂酒楼茶肆都成了文人寄宿会友的地方了。最显赫的还是要算各地奏荐应试的博学鸿儒科，这些人从水路来乘的是封疆大吏的楼船坐舰，从陆路来是八人抬官轿，轮班抬轿的轿夫都是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打道而行，前头一概插了奉旨应试肃静回避的杏黄虎头牌，进京的时候也不住店，分居于达官显贵人家。博学鸿儒科与当年常科同时举办，轰动了北京城。这博学科唐朝开元十九年呢，曾经开办过一次，宋高祖南渡之后又开了一次，据此已是五百多年了，原名都叫博学鸿词科。康熙呢改了一个字儿，把鸿词改为鸿儒，来应试的无论中与不中，那都有了鸿儒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是十分荣耀的。参加普通北围考试的举人与这些鸿儒比起来，那就寒碜的多了。咱们单说高士奇，他这次进京就带了五百两银子。他这人啊，脾气大，手面宽，很快的就把这五百两给花了个精光。怎么花的呢？嗨，这一进京啊，他就拜门子，但是他却不懂这里头的规矩，过一道门槛是要一笔钱，处处都是孔方兄当家，花了四百两银子才结识了明珠和索额图府里的二管家，如今点数盘算还剩下二两六钱银子了，欠店上的十六两房钱还没着落呢。高士奇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却不知道发愁，还照样的摆阔，叫店家还只管记账。这店主人呐，原是妓院里的乌龟出身，见多识广，老于世故，见高士奇虽然每天打茶围叫戏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但是手头却慢慢吝啬了，知道情形不妙，口头上虚以应承，脸色中却透露出不恭敬来了。高士奇虽然心里暗暗的恨他，但是也无可奈何呀。哎，前天呢，索额图府里的管家来通知高士奇，说是三月十五中堂大人邀集名士会文，叫他也去凑凑热闹，只要讨了中堂的欢喜，不需会试就可推荐为鸿儒。高士奇眼巴巴地盼到这一天，换下了蓝宫缎袍子，穿了一身青布结衫，步行来到玉皇庙街的索府。管家早在门口等着他呢，一见他这身打扮，就跌着脚的埋怨他：嘿呦喂，老高，你这叫花子打扮怎么见中堂大人呢？你得稍等片刻啊，李光地大人呢和晋府大人正在书房和老爷说话呢。话没说完，后堂便传出了送客的呼叫声，高士奇只好退到了一旁。一会儿的功夫，就见李光地和晋府一前一后摇着步子出来了，都是脸色铁青。出了大门，两个人同时站住。李光地作了一揖，冷冷地说：进宫请。晋府呢也冷冰冰地说：光地兄，如夫人和孩子的事儿，还请三思，如果惊动了天子就不妥当了。说完哈腰上轿走了。李光地冲着他的轿悻悻说了一句：随你，便也登轿扬长而去了。高士奇和门上的众人看了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二位大人是怎么回事。 高士奇见他们走了，这才转过脸来对管家笑着说：我说老蔡，你不要瞧我穿的衣裳寒酸，此乃书生本色，富贵贫贱听天由命，你就只管放心吧。说着就随老蔡进来，刚进大门就见索额图从后厅走出来了，一看这脸色呀，好像他也不大高兴。确实索额图因为调解李秀芝的事啊，晋府和李光地闹翻了脸，他这心里正不自在着呢。迎面看见老蔡领着个人进来了，他这才想起来老蔡曾经跟他推荐过一个叫高士奇的人，说这个人呐很有文才，他这才想起这档子事来，停住了脚步，把高士奇上下打量着问他：你就是高士奇？高士奇一见他态度这么傲慢，这心里就有点不大爽快。在下高士奇。进来吧。高士奇满心不痛快，跟着索额图进了大厅，只见里面的宾客幕僚们一个个神情倨傲，这高士奇不觉就来了气儿了。他拿出了这个狂傲书生放荡不羁的脾气，在座中忽而是插科打诨，忽而是嬉笑怒骂，狂饮豪歌，是四顾无人，转眼之间把座上的宾客戏弄了一遍，尤其是索额图以失礼相敬的汪明道挨骂最多。索额图终于忍无可忍，沉下脸说：高先生，请你自重。来人呐，把他搀出去，他吃醉了。高士奇一听索额图下了逐客令，也趁势装得醉醺醺的，踉踉跄跄走出房门。经冷风这么一吹呀，他有点清醒了。这高士奇就有点后悔了，他心说今天自己这个举动啊有点不大对头。这索额图是当今权相，即便不指望他提携自己，那也犯不上逞能得罪他呀。他满腹懊悔的回到了宣武门客店，已经是未末时分了。店掌柜见他满脸酒气进来，笑嘻嘻的迎上前来说：还有高爷，您老回来啦。哎呦喂，今儿到处找不着您呢。咱们店呢今儿盘店，所有的客官呢都赏了房钱。这可真是人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呀。高士奇不由冷笑一声说：呵呵，感情你是怕我跑了，我还以为你是惦记着我呢。成啊，来吧，到我房里请着。店主人被他噎得一愣，急忙跟在他的后头，一叠连声陪着笑说：哎呦喂，您想哪儿去了？高爷，您是正人君子，他就是一年不清账，小的也信得过。只是这北京城啊，您也知道，用你们爷们的话说呢，这叫米珠新贵，实在是没法子。高士奇大踏步走进自己的房间，往床上一躺，瞪着眼睛说：干什么？爷这会子头昏，又不等着上吊跳河，急什么？你瞧那方砚台，那盆花，那包衣裳，还不都是钱？你要等得不耐烦呢，就先拿去吧。他是满口胡诌，不伦不类，说是要会账，却只管拿话来消遣老板，倒把老板气了个干瞪眼儿。正寻思如何对付这个光棍举人呢，高士奇却突然腾的一下跳起身来，三脚两步来到桌前，拿起桌上的一张帖子说：啊，这是扎先生留的帖子，他什么时候来的？店主人见他忽醉忽醒，莫名其妙的说：您是说那位穷举人呐？他中午来的，等不着您就走了，说是后晌还要来拜。高士奇哼了一声， 把帖子往桌上一甩说，什么？你说他是穷举人？哼，真是狗眼不识金镶玉呀。我告诉你，那可是上一科的探花扎慎行，如今是翰林院祭酒，把扎家三等奴才的家当分给你一半，你呀就一辈子也受用不尽了。店主人一来是根本不信，二来也实在受气不过，干笑了一声说，哼，小子也不想那个虚富贵，守多大的碗吃多少饭，只要客人正经付账，日子也就将就过得去。俩人正拌嘴呢，就听院子里有人说，江村兄回来了吗？高士奇抬头一看，哎呦，赶紧走出门来拱手相迎。哎呦我的天哪，说曹操曹操到，哎呀呀，扎兄久违了。哎呦，三年不见，你竟出落得如此风流飘逸了，快快快快请进。哎呀，今儿所向请我，我还以为是那200两银子的功效呢，不想是老兄为高某说和了。哎，可恨这奴才啊，他竟说你是个穷酸举人。店主人抬眼一看，哎呦，这回呀，扎慎行和上午来的时候打扮是截然不同啊，穿一件白狐风毛镶边的天晴软缎坎肩，套着玄色浮绸长袍，腰间绛色的带子上系了一块汉白玉，打着米黄色的璎珞，寒暄着一步一摇的走进来了。这店主人早傻了眼了。扎慎行笑着说，哈哈哈，看来啊，一味的装穷装寒酸也不成哦，这人呐，还是衣帽取人的占多数。哎，江村兄怎么样，今儿见着所中堂了，还得意吗？高士奇叹了口气说，哎呦，见是见着了，可是啊，哎，我说掌柜的，你还愣着干什么呢？还不赶紧叫人给扎先生沏茶呀。店主人这才如蒙大赦，一叠连声的答应着出去了。早有一个伙计恭恭敬敬的把茶捧过来了。高士奇见他们都出去之后，这屋里没了外人，这才叹了口气说，哎，我说扎兄啊，去是去了，只是没得着彩头，愧对老兄的引荐喽。于是就把在所府会文的情形一长一短的说了。扎慎行摇着扇子静静的听了，笑着说，嗨，所向也是小家子气，值得这么盛气凌人吗？哎，这么着吧，明相刚才还问我有没有文人要推荐呢，晚上啊，我再到他府里拜会一趟。这高士奇与扎慎行昔年同游浙江，虽然十分要好，总因一贫一富，高士奇不愿意养求。不料进京一跪一见，扎慎行竟然如此推诚相助。高士奇心中感激，但是嘴里却连个谢字也不愿意说，只是笑笑说，哈哈，明珠看来倒像是求贤若渴。听说他和索额图一向不和睦啊，你老兄倒可以啊，两面都能兜得转。哎，江村兄，你有所不知，他们都不是什么求贤爱才之辈，皇上如今天天在查考他们，逼着他们做学问，他们这只是不得已罢了。至于我嘛，有时候他们向我求问一些考据去应付皇上，也说不上真有什么面子。高士奇不由心中一动，皇上竟然如此重才，盛世将到了。正要说话，却见店老板进来，小心翼翼地打了个签说，高爷，您前儿订的花儿 花店里着人来送来了。话音没落，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端着一盆两色水仙进来了，葱绿的叶子趁着水红雪白二色花朵，水灵灵颤巍巍，十分好看，映着姑娘修眉凤目，浅红马甲，月白裙子，恰似画上剪下来的麻姑送寿图。高士奇不由看呆了，在大沙院花市上，他天天见这姑娘卖花，竟然没留心她是这样绝色佳人呢。扎慎行瞟了一眼高士奇，不禁笑着说，哈哈哈，江村兄，你究竟是看人呢还是看花啊？高士奇这才回过神来，对那姑娘说，把花放桌子上吧，慎行兄，我们且赏花吧。这姑娘浅浅一笑，把花放在桌子上了，双手抚膝扶了两扶。扎慎行在一旁说，哈哈哈哈，若论这花啊，还是姑娘你捧着高先生赏更见颜色，可惜这盆子太重了。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姑娘这时候才听出来他们俩人是在夸她的容貌，顿时飞红了脸颊，低着头说，二位爷取笑了，我叫方兰。高士奇不由大家夸赞，方兰，哎呀，好好名字。扎慎行在一旁说，哈哈哈，江村兄，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呀。咱们按写高士奇他们这边的事儿，再说康熙。他巡视黄河，刚刚回到北京，进府前脚后步也来到了京城，这使康熙十分高兴，换了别的封疆大吏呀，接到回京述职的旨意，几个月还见不着面呢。这个进府真是雷厉风行，行动迅速，确实是个听招呼肯办事的人，便马上召见他。谈话之中，康熙又发现进府在治水上还真能说出一些道道来，便接连几次让进府入宫面陈治水方略。康熙不知道进府跟他说的那都是与陈皇封制人再三商议反复斟酌了的条陈，那还能错得了吗？康熙是越听越入耳，越听越高兴，因为事关重大，花钱又多，康熙还要仔细地考虑盘算权衡利弊，所以没有让进府立即赴任，而是让他在京城多休息几天，到各个衙门里走走看看，熟悉一下各部的人事关系，今后也好办事。皇上如此看重进府，倒使进府的身价大增，各部的堂官御史尚书巴结他还来不及呢，谁还敢敲他的竹杠啊？所以他带来的15000两银子分文没动，就在京师左右逢源，处处顺利的走动开了。这一天进府来到了索额图的府邸，把路上遇到李光地的小妾李秀芝的事报告给索额图了，想请索相从中说和，让李光地认亲留人。可万万没想到，索额图把李光地叫来一说，这李光地竟然是死不认账，反而倒打一耙，说进府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民女前来讹诈，气得进府真想把这事儿给捅到皇上面前，看你李光地如何下台。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大合适，如今李光地正受到皇上的重用，眼看就要进尚书房了，这一进尚书房那可就是宰相了，自己即将受命为治河总督，这一上任就得罪了一位宰相，以后的麻烦可就多了。封之人也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 明珠不是和索额图有矛盾吗？李光地靠的是索额图，那么如果把这事儿告诉给明珠，恐怕那就要有一场好戏看了。靳府一想，也对，让明珠出面去和李光地斗，比自己亲自出面那要好得多了。但是见明珠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他如今是尚书房大臣，在大内陪皇上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靳府接连去了三次，都没见着他。这一天，靳府带着李秀芝母子三人又去拜访，可是不巧，明珠还是不在家。靳府心中暗想，得了，我也不跑了，干脆我就坐这儿等。那么此时此刻，明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靳府不知道，明珠现在正在康熙皇上面前挨 K 呢。说到明珠挨 K 呀，那咱们还得多说几句。那一天，康熙皇上收到了荷兰国贡表称臣的奏折，还有许多的贡品，看到这天下太平、万国称臣的局面，康熙十分高兴，就拿出一部分贡品赏赐给了魏东亭、杰书、明珠、索额图，还有土海、周培公、飞扬古、郎沈等一帮亲信大臣武将，然后带了两名侍卫在宫中散步。他走着走着，忽然看见那边几个宫女陪着一位二品诰命夫人打扮的人走过来了。康熙不由心中怦然一动，看这些人来的方向啊，他们好像是先去参见了太皇太后老佛爷了。可是他这个诰命夫人怎么这么面熟呢？他刚要命侍卫上去问话，那个女子却瘸着腿快步走过来了，给康熙跪下行礼，奴婢莫菊给主子爷请安了。这莫菊是谁呀？咱们在康熙大帝的第二卷《惊风密语》里交代过，她原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身边的一个侍女。那一年杨启隆谋反，宫中叛变投敌的太监也跟着闹事，危急之中莫菊挺身而出保护皇后，腿上被砍了一刀。后来皇后因难产死了，莫菊的腿也瘸了。康熙皇帝看她可怜，就把她嫁给大将军飞扬古做了妻子。如今见她进宫来，康熙自然是十分高兴，急忙说，哎呀，莫菊呀，快起来起来，你的腿不方便就不要行大礼了。莫菊站起身来笑着说，主子，奴婢是咱们大清国的女铁拐李，托皇上和老佛爷的福，命大着呢。哈哈哈，莫菊啊，你是咱们大清的有功之臣，太子不就是在你的怀抱里受封的吗？以后啊，不管有事没事儿，勤着来宫里走走，一来呢给老佛爷说话解闷，二来也好照看一下太子。谁知莫菊闻听此言，竟然是泪流满面。